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在上一集当中，有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真诚沟通，为什么需要做真诚沟通呢？其实真的就是在我们的关系里面，特别在我们的亲子关系里面，在我们的主管跟部署的关系里面，如果我们不会去用这种真诚沟通的话，往往呢越沟越不通，在这个当中彼此之间呢，那个关系好像总是蒙了一层那种模糊不清的那一块。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自己的一个生命历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真诚沟通的，不管是成功或者是失败的案例。首先我想分享一下从这种父母的角度。还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小时候因为我离我的上面的兄姐呢岁数都有一段距离，那所以小的时候其实家里面就是我跟我弟弟。我在小学之前啊，我就好像染上了一个恶习，就是我会跑去那种杂货店去抽东西，大概抽那个牌子抽一张5毛钱，两张就1块钱，我印象中是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我就会为了要抽那个，我就会常常在家里面呢就搜刮一些零钱，如果有一些看到一些抽屉里面啊摆着一些1块啦、5块啦、10块的零钱啊，我可能就会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就拿去这个下课之后跑去抽。以至于呢后来我爸妈就发现说，诶，你怎么偷钱，好，你怎么没有跟我们讲，你就直接把家里的一些零钱给拿走了。好，那于是我也因为这样子呢被修理了好几次。就有一天啊，我爸爸他掉西装的衣架，他就去拿他的西装外套，然后呢印象当中他觉得说他的口袋里面应该是有一张100块钱的，哦，那时候100块算是大钞了，就是50块100块都已经算是大钞了。他说，诶，好像少了一张100块的大钞，所以他就一口咬定说是我偷了。我其实的确有拿那些小钱，可是我真的没有去偷这样的一个大钱，所以我就说我没有啊。但是我不管怎么说，我爸爸就咬定就是你偷了，不但呢把我们臭骂一顿之外，还在外加一些处罚，就拿棍子打我。那我当然是觉得很冤枉啊，因为我真的没有做嘛。就后来你知道吗，他们最后是在那个衣架的那个角落里面，他被吊在那个角落跟那个就是衣架跟墙角的那个角落里面发现到了。我印象很深刻，爸爸并没有跟我道歉，就是好像当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其实这个事情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觉得是一个还蛮重大的事情，就是让我知道说，嗯，当然自己也要负责任，因为自己就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才会让人家觉得你就是这样嘛，你就是会像我妈妈那时候，她就帮爸爸说话，她说谁叫你平常就是会偷钱嘛，所以才会觉得就是你拿的啊，好像还很有道理耶，说因为我有这样的前科，所以呢就一定是我，所以我被冤枉了也是很正常的。我不晓得大家听起来觉得这个合不合理，但这对一个小小孩来讲，后来长大成为自己是一个父母亲的我来讲，我觉得是影响还蛮大的。那因为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其实当我成为一个父亲的角色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多的样式榜样可以让我去学习，所以在我的内心深处就有很多很多自己在想说，诶，我到底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其实我自己后来发现，我也被内化进去，当我在面对我儿子调皮捣蛋好好的讲没有用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内心就是一把火就开始呢，就是去我在前面的这个之前有讲过类似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再往前面去听到我分享我跟儿子的一些互动。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好爸爸，我就更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真诚的沟通。我其实明明心里面是为了他好，我想父母亲的管教真的是希望孩子好，而不是要去发泄自己的情绪。可是当我不懂得去处理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里面的那一把怒火啊，就不断的累积累积，我好好讲没有用了，到后来呢就爆掉了，爆掉我就开始会拿棍子就修理他，就跟我爸妈那时候对我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影响我蛮大的。所以当我后来去学习到底该怎么去做一个好的适合的爸爸，怎么去用一种正确的适当的一种教养方式，其实真的能够好好的真诚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当我了解说即便我的儿子还不是那么的成熟，他只是在一个青少年的过程当中，可是我也要把他当作一个大人，我要把他当作一个独立自主的大人，我要学习去尊重他，我不能因为他还没有成年，我不能因为他好像还不够成熟，我就用很多就是上对下用一种教训的方式去跟他谈话，那反倒是我就为我过去长期以来到后来就是用一种暴怒的方式去对待他，我就为这样的事情跟他道歉，承认我的错。其实当那一次我记得我自己应该一边讲的时候，我是泪流满面，我看到我的儿子其实他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是我发现那一天我们真正能够彼此的真诚的沟通。后来呢他长大了，他考上大学了，其实很多人就说当儿子越大之后啊，他就跟父母亲就会更渐行渐远。我觉得很感谢上帝，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啊，就让我有机会学习，也看到自己过去不懂做一个好爸爸，所以我愿意去试着去学习做一个真诚的沟通。我还记得儿子南下去念书，然后我就借由我去高雄出差的时候，我就跟他约在这个高铁站旁边的餐厅，就顺便我们可以有一个父子的一个一起用晚餐的时间。在过往啊，如果我要跟他一起吃饭用餐，他除了就是一边看手机一边吃饭，他不太会跟我聊天之外呢，大概都很希望时间就赶快结束。可是你知道吗，在那一天啊，他没什么看手机，然后他就很专注的想要跟我分享一些他在高雄发生的事情。最后这个时间到了快要走的时候，我还感受到他其实依依不舍。其实我就发现说这个真诚的沟通，当我们父母亲愿意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孩子他也会用同样的这个真诚来对待你。这个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也想跟这个各位听众分享。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手术之后的状况，所以我这个情绪是会比较容易出来，因为我开的那个地方是跟这个内分泌有关系，所以可能也会影响到我在我的这个情绪的控制上面可能没有这么的好，跟大家说声抱歉。好，那第二个我想分享一下主管。我还记得呢，当我刚进社会的时候，进入到职场，然后那时候我上面有一位主管，因为是第一位主管哦，所以对我来讲呢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就发现说哇，这个主管呢他很会讲话，特别是他在老板面前还有在其他的主管其他的同事面前，他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呢他所讲的很多的事情呢，回到我们部门里面的时候，他就叫我们去做。所以大家在他当主管的时候，每个人都非常的累，非常的辛苦，承担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重担。但其实工作本来就是会有很多的 loading， 很多的压力，这也没有什么。但是让人家很不舒服的是，他把我们所做成的这些事情啊，都说成是他的功劳。他在老板在其他的 部门面前都说，哇，都是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把那些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然后当我们的工作有一些出错的时候，他都说是我们里面的谁造成的，他都忘记他是我们的主管，他没有去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当我有这样的一个，在我刚出社会进入职场的时候，有了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啊，其实那一段时间快将近两三年的时间是还蛮辛苦的过程。可是我经过了那个过程之后啊，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哇，以后呢我会觉得一帆风顺，因为未来应该再也不会碰到一个比那个主管更糟的主管。齁，那所以后来当我自己当小主管的时候，我就会很警惕自己哦，我绝对绝对绝对不要像那位主管一样。不过呢，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前车之鉴，我当时还是犯了一个大错，就是我那时候呢，在我的团队当中有一个部署呢，他对客户做了一件错事，然后客户就跟我来客诉。那因为这个部署呢，平常他的态度也是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就听了这个客户的投诉之后，我也很生气，我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客户呢？然后于是呢，我那时候还是不太会做一个好的主管跟领导，我没有去跟他好好的真诚的透明的沟通。我的做法就是我跑去跟我的主管告诉他说，哦，这个部署多差多差多差，我要叫这个上面的主管要好好的来处罚他，看怎么样去跟他讲说绝对以后不可以再这样子这样子。就没想到呢，我那时候就犯下一个大错，你知道吗？我这样的结果呢，我没有直接去跟这个部署好好的去透明沟通，我反而去找主管，然后去跟主管讲这个部署的不对。那殊不知呢，原来呢，我的这个主管呢跟这个部署的私交非常的好。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当时的我呢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那这个错呢就造成了这个部署呢就把我当成心中的那个仇敌啊，就是不只是说觉得这个可能他觉得我也不是一个好主管，更重要的是他应该是把我当作仇人。所以自此之后啊，他在公司里面，在我们的部门里面，他常常就会为反对而反对，我讲东他一定讲西，他就是不要跟我一样。然后甚至呢，我每次上班的时候，我进到公司里面，我感觉到在远方就有一双眼睛在恶狠狠的瞪着我。那当然就是这位部署呢，他就看到他的眼中钉，他的仇敌来了，他就很生气的在对着我。你知道在那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之下，我就算工作的本身做得再好，其实我的心里面一直是很不舒服的，是很难受的。后来呢，直到有一天我已经决定要离开那个工作了，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能够就这样一走了之哦。所以呢，我后来也因为我也就是开始学习一些人际关系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我就发现说我要去跟他做一个真诚的沟通。所以我就约他请他吃一个饭，然后呢我就在他的面前针对这件事情我就跟他道歉，好，我请求他的饶恕，好，虽然我是他的主管，但是就是我的错。所以从那个之后呢，我就觉得那个石头就放下了，虽然我后面还是离开了，那至少我可以好好的就把这一段关系搞一个段落。所以我也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其实会做错事情很正常，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完人，重要的是我们会不会觉察，会不会去面对我们的错误。那在最近这几年当中呢，即便我不是当主管，我是跟几个伙伴一起，我们有一些共识。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经验都很丰富，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当 leader。那我们一起共识，我们就会常常就会有一些意见不同，意见不合。虽然你知道吗，我们在教别人也是要教怎么去 真诚，怎么样透明的沟通。可是其实在我们彼此之间呢，我们都会还是会去隐瞒一些自己的错误以及对对方的不满，我们并没有直接把它摊开来。结果也一样呢，一段时间之后，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呢，最后就到大爆发，就可能 A 跟 B,B 跟 C, 齁，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一些互相的不满。可想而知，这个团队呢就准备面临拆伙。其实很多的这个合伙啦，齁，很多的一些一起的伙伴啊，常常都会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是大家当朋友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有一些共同的利益利害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为了自己的需要，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我们可能就会隐藏一些事情，我们就算做错了我们也不愿意去承认，然后对对方的不满我们也不太敢直接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后来呢，感谢上帝让我们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大多数是基督徒，我们突然间就有一个感动，就觉得说我们不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吗？我们不是教别人说我们应该要真诚，我们应该要透明沟通吗？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不到呢？所以因此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认罪，我们就开始尝试着冒险。虽然是我们内心要先克服我们内心的一些恐惧害怕，我们也很担心我们讲出来之后会不会跟对方发生冲突，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必然会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愿意去尝试，愿意去表达，愿意去真正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那个关系啊就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我们好像就更深度的去彼此的了解，彼此的接纳。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呢，就形成了一个大家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但信任跟尊重不代表我们不能说实话哦，我们其实是可以把我们内心很多的一些真实的想法是可以摊开来讲的，但是对方会知道我们不是针对他，而是我们为了要让彼此更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经验跟学习让我真的非常的相信真诚沟通它是这么的有效，这么的有用。最后呢，我也想讲一下，就是我在上一集有讲到我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因为生病住院开刀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自己的工作就必须要停摆下来。很感谢我的团队伙伴，其实我的团队伙伴他们知道，因为我愿意在他们的面前也承认当自己必须要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住院开刀治疗的过程，我是真的很软弱很无力，我也需要大家的带导跟协助的时候呢，其实这几位团队的伙伴呢，他们就主动的跳出来说，诶，这个东西我来做，那个东西我来协助。所以在过去的这三个礼拜，我虽然不在这个团队当中，我没有办法去贡献我自己的力量，可是我们所有的事情依然可以按照我们原来的进度继续的在进行当中。所以这就是一个当我们在扮演一个 leader 的角色，不管你今天是在家庭里面或者是你在你的工作职场当中，你都可以运用真诚的沟通，真诚的沟通，愿意把你很透明的敞开来，然后去跟对方来做这样的沟通。我相信除了建立我们彼此的互相的一个信任的关系之外，我们也能够更有效率的去达成我们的目标。祝福大家。